哎，老师，您看一下这个老公屏上，有个师兄他有一个关于中有救度的一个问题，他就问，他就是这个中有救度嘛，这个刑法须知，四刑法须知，他就读到这一块啊，因为最近他有个亲属嘛，也那个去世了，他就问他这，他说设，若亡者如入沉睡状，中间脉搏停止，即强压之，指令勿眠，耳时风至之光，得流中脉都地，不复逆转，其神识定有顶上繁穴一道而出。他问，他说老师，我不会这个，不会操作，就可以略过不？他不会这么操作。
这让怎么操作了？我没看到。哦，
他说
增压。
这个就是极强压式，他不知道这个袁老师有解释，有解释。极强压制。
我看到这个了。
对。而且就是他要亡了嘛，那个亡者还没断气呢，就是得摸他这个那个脉搏嘛，就是中脉，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弄。
对，那我记得不止你一个，那不那个书上有吗？哦，不是，袁云
老
人讲过吗？
老人解释过。
嗯，极强压制，
对，
都是极强。
哦，我把这个我发给您吧，那个那啥，我发给您吧。第袁云老人中有救度视频第18集。
嗯，他还有个顾虑，老师，他说他有点害怕嘛，他说还不太敢，
不敢干嘛？就是他不敢摸他。
就是、
我想
对对对，那前边还有一段说的要就是摆放姿势嘛，要亡者就是吉祥卧。
嗯，
完了之后把
他
的
都不敢，
对对对，他
那你干啥呀？
他就说他有点担心，完了说
没有人帮你吗？你身边有人
啊？好像没有，他也是刚接触。
嗯，
因为对，因为之前嘛有，
这是在死位中有以前是吧？
对对，对、
嗯、
刑法须知那个前一段。
那一天我那儿我还在说这一段不太熟，他这个过程流程我不太熟，就
是
说就死位中有之前就开始念这个中有教授得度的这个在死位中有这一段了，都可以念。那他不止他一个人不会。也找不着脉搏，也不知道压哪儿，也在心里慌张。嗯，那做不成啊这个事儿。
对，
我发给那个师兄了。嗯，这个里边是截图。
嗯，这个截图内容比较多一些。嗯，没法发，到时候我读一下，跟这个师兄再说一下。嗯，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我看。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放光。哎，那天咱不是我都问我说我不熟悉，我忘了这段。这个地方他很明显都说了，死位中有以前也可能得度呀。嗯，他那个食神就可以从顶端就出去了。刚才那段话上就有。嗯，压的什么地方？压他这心脏。
我记得好像他一般他得学过什么破法呀什么，他好像就是一个上师做一个引导，他给他逼出来，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给他
这个就是刘师兄发过来的这些，
嗯
嗯，
我现在、就是、
原来看过又忘了，嗯嗯，那个师兄他总而言之他也不敢动啊，他也不敢动，
对是、
嗯，
他这个还是个例吧，他再一个一般的，好像我们一般做中有救度前可能一般不会，就是说，嗯，除非是亲人嘛。可能会照顾他，你有这个机会跟他在一起。一般的情况可能就没有这个。
嗯，对对对。
对接触的机会。
你要操作团队那就遇不到这种情况。
对对。所以说这一部分基本上可能不一般呢就是在操作上。
嗯，前面这两个图片是后边的，这个就是后边的前面这个，对对对，就这个。
入沉睡状啊，或夜。或他要睡了，嗯，就还得喊他呢。那要没人在跟前，这个师兄他也挺害怕的，我看他。
嗯，对，是的。
极强压制。 急这个墙，我这个字念急吗？我不知道。这怎么来压它呀？就急墙这个，哎，怎么压？用手来压。
对对。
压心脏，再往下。对，我就说这地方不是很明白。指令勿眠，就是喊他不要睡，不睡，一昏迷了，一昏睡了嘛，就完了。压他心脏，就搁在心脏上压着，然后还要叫他，让他不要睡，不肯逆转。再往下看看他说了啥，我记得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成功。终有其实要是成就了，非常殊胜。喊他死者清醒，不要睡，不昏迷，已经到了这个大光，大光明成就的时刻。和这光合上去，那么他合上去就成就了。这没有写的发光啊，放光啊，他就是勇于认取，是合上去是吧？只要一认取，就是绝大多数都是昏迷不醒，也不知道放光。这说的原文里面也没说到放光，所以要旁人喊他提醒他，一直要给他念念。哎，再往上看看，没了，
没有了。
那看原文吧，我看原文是有机会成功的。你看他这个地方说了不要昏迷，你已经到了这个大光明成就的时候，和这个光合上去就成就了。那这个死为终有之前会放光吗？我就是一直不知道这块。
等到回头再查查这个资料吧。死为终有之前，
这个是四大分散的时候。四大分散就是有这个地大融入水大，水大融入火大，火大融入风大，风大融入空大，然后这个空大再消散就是十大。这个时候就是时光开始显现了。这个时候
什么开始显现了？什么
是明增德进德四个阶段？就是死阳现前的时候就有这个四个阶段，明增德进德。
那个光逐渐增强了，是吧？
对对，这个就是死光明，这个进德阶段就是死光明。
那这个地方，我因为我看到这儿，你看，你从这儿从开始，若亡者入沉睡状，中间脉搏停止，极强压制，指令勿眠，儿时风自自光，这是就是风大即散。得流宗脉帝都，都地不复逆转，其死神定由顶上凡穴一道而出。你看这个地方都说他食神就走了。
对，
这个是死为终有之前那段的刑法续之，是吧？
对对，是的，老师。
我一直在这儿，我说我记得他是有解脱的机会，但是细节我不清楚。他说是风自自光。
那这是第一冥王显现，这个阶段是，然后他逆转了，就是第二冥王了。这个就是，
我记得老人好像开示过，我好像在这书里，我记得在哪一段呢？不一定是这个终有救度这一段，他这个之前就是刑罚者嘛。如果说他这个王者他修过这个破瓦法，
那个什么破瓦法，
对，他就会做一个引导，直接就往生了。
太不容易遇了，关键是。
对对，没有中阴了，这个操作好像也得说会这个的。
那
对
你修成功的。
对对对对对，他也是上师给弟子这么操作的。
是，你说过不是有两种吗？就是说是两种不用修行即可那个超度往生的。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再一个就是中勇，这两种。
对。
那个刚才你说的叫啥又忘了，这一会儿。破瓦法，对对对。破瓦法是四贤是成功的，修成功的。遇到这样的主事，这样的师傅可以迁师吗？
对对对对，迁师。
这是两种情况，不修而成功的。对，那个你说这儿儿时风自之光，那就不，这不就是四大解散吗？散败坏吗？四大败坏的时候，
应该是
是，
是写的是风字，是风字之光，就是地水火风，这个解散的时候，它还有这个智慧之光，得流中脉都地，中脉都地，都地也有解释，我都忘了。估计是什么呀？是心脏那儿吧？要不他压他那儿干啥了？中脉都地。
对对。
不复逆转。
大概，对，大概在心脏的部位。
因为第八识不是在这个，就这个心脏这个部位吗？心脏偏中，
这一块细节上还是比较复杂的。工作上也挺
这个细节，
对，不太好弄的。
这个时候还要喊他勿睡，还要压住他的那个心脏那部位。
对，完了，还得牵石啊，还那种。
对对，破坏法是可以。那么他四象现前。
这个屏幕上，没有师兄分享的就是这一块，对。假如这底下这一段嘛，我又念一下。假如亡者生前没有修过破万法，那么在他死相现前时，就要由不亡的人来帮他修，到时还是用观想法。刚才老师也提到了这个观想法。度亡的人把气集中到手上，然后把气从他的脚底往上推到心脏，再推到喉咙，再推到头顶，一边推一边观想，最后啪，观想他的食神从头顶出去了。这个方法很有用，人到最后这一关非常重要，所以大家为帮助死者可以用这个方法，这个办法。这个是老人，应该是老人说的。那这一块基本就清楚了。
这是写的破瓦法这块。
对，破瓦法。
大多数都没有修过这个，那就得用前头那个吧。前头是不是还有一段？
对，是的，老师，就是刚才咱们老师刚才您读的那个。这个应该是好像藏密可能那些行者吧用的方法。一般咱们汉，老师咱们汉地很少有修的。
修破瓦法听说这个哪儿有，就是北京这个。原来那个叫什么什么寺啊，啥全寺啊，有人传这个法，是死位中有啊。
看看师兄们关于这一段或这个问题还有不清晰的，直接开麦问老师。一段把这个。
这就是最开始吗？这是死位中有教授。还在前面，刚才我们他那个师兄说的。
对，是死位中有之前。
死为中有之气。灵热，它叫灵热。中脉都地，梵文叫都地，译本叫灵热，又称阿哇都地。阿哇都地，人身之中，中脉管内，我人之命脉，即藏于此，外来之风也聚于此。而被赐命根子风气所卷裹，风子之光永远不动，一动即病，一开即死。说的是这样。
我大概看了这一段，我看他这个意思是啥呢？就是万气将断未绝之前，问这个中脉是为了这个让他修破阿法或者牵使用的。如果万气已断，这时候就成了这个闷绝期了。就进入闷绝期了。
是你说的对，是这样。
他是这样的，分了两个阶段。进入闷绝期
他这会儿你在签时好像就不行了，已经他好像是这个意思，他已经
没
你签了。
读一遍就那什么，没做过这个事儿，不知道。
嗯嗯，
我把这个这一段吧，他问的问题这一段发。
你再往下读，他就再往下。
他别慌，他
看清楚了，
延续着挨着来。
嗯，
他可能还知道哦。
那
再往下读，一直读到这个，后面还有一段的，能够，他这个解释就清楚了。后面还有一段。
刑法细致就是怎么做，怎么操作。嗯嗯，
对。
那你可以读吧。
行，那我先读一下吧。这个中有旧度，中有文教得度，这个第四刑法须知。他这个师兄的问题，他就是源于这一段，就是于外气将断未绝之前，即最后一次出息未终之先，辅王者耳反复叮咛，不计变数，这就是要一直这么做啊。嗯，深刻印入王者之心，次于外气未断以前，即亦欲移其体。当令右侧而卧，如狮子卧室，就是解释了下边，向右侧伸而卧，屈其左腿，而以左手掌附在左腿膝上，以右手上托左右腮，而以其小指塞闭右鼻孔，只留左鼻一孔出气，即秘法中吉祥卧室。岁属其脉搏，若亡者如入沉睡状，中间脉搏停止，即强压之，指令勿眠，耳失风之之光，得流中脉都地，不复逆转，其神识定由顶上繁穴一道而出。哦，这个就是这一段，这位师兄他在这一段读了之后，
你再往下读，他这个说的就清楚了，就是他这个时机就说的清楚了。下面还有一段，师兄。
嗯，下面还有一段，那得再找一下。
哦，他没有贴是吧？
对对，他就说，就这一段嘛。第一呢，他就是不敢这个有点胆小嘛，不管这个处这个那个王者嘛。接触这个王者。第二呢，他就说那个强令压之啊，像这些词啊，或者是这个中脉督地，或者是怎么样的，他就不会好操作，他就有这个问题就问了老师。
对，他这个就是外气没断的时候你问他还有作用。下面这一段呢，他又说了，又外气已断，内气未绝时，这是外气断了，他就说即风，这就是风之之光，融入阿瓦都地之时，此即常人所谓闷绝位也。这就开始这个三天半到四天这个闷绝位了。
嗯，对对。
常人闷绝为三天半，这时候这就不是说要就不用再按压他这个胸脉了，中脉了。
对，
他这个次序是这个关系。
好的，尹师兄，谢谢您的分享。其他的呢，您看，在这儿有没有问题要问老师？老师，还有一个问题，他这个问题是手印，关于手印这个烧香燃香的问题。老师，我发在聊天区了。如果说师兄们对前一段这个问题没有
手印，你都可以处理。
燃香老师，这个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他原文是这个是正受菩提气，节气前先念三归，归佛归法归僧三遍，当焚香三种，一檀香，二乳香，三沉香，个别烧，无力半者焚他香一炉亦可，且不必连烧两小时，因修法时不易闻好香，恐破气也。 也还讲演录这个啊，正修分并修的方法。老师他的问题是，请问老师，当焚香三种，一檀香，二炉香，三沉香，个别烧，个别烧是否是一个炉子内分别插上檀香、炉香、沉香之后依次给？
是吧？是三檀吗？三个檀。嗯、
啊，对对，
三个香炉。
嗯，他还有一个问题，下边接着问，又或是烧完檀香啊？对，那就解决了。刚才老师说的就是。
哎，那要是一个一个的烧的话，那怎么烧啊？他这个打坐的时候怎么烧？
因为打坐可能是
打
坐之前。
不行了，打坐不行。
因为好像我觉得下边可能还有，因为说你看，且不宜连烧两小时嘛，这个是原文，它这三炉香嘛，大概可能是两个小时，就是应该是上座之前。所以说，一般后边主持也说了嘛，要点新香嘛。
你不一定坐在那个烧燃香的那个房间啊。
嗯，对，也是。嗯，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是问答集的。老师有个师兄呢，他就问，学，因为周二吧，学习这个之后，最后学的之后，因为学完了嘛，他没来得及问老师，他就说让我问一下老师。他说177问的这个，哎，是周三。啊，一直修第四印，是否可以把种子翻光？啊，祖师答，不可以，还需在世上磨练。不过打坐修法可以帮助你在世上透过去。打坐是修定，世上磨练是修慧，要定慧双修才好。啊，他的问题说，这文中的这个定说的是四禅八定吗？
有这个成分，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习定的时候都离不开这个四禅八定，借助于四禅八定来突然明白这个本无出入，就是本来不动的这个没有出入，离开两边的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定嘛，正定啊。我们说的正定是这个。
嗯，不惑嘛。
嗯，对，静不惑，那才是定。那一开始你不知道什么是不惑，这不是说在事上磨吗？透吗？就是四说，你认假为真，一分别执着取舍，就不是了嘛，就走着了嘛，那就不是正定了。嗯，
对，
这个修定我觉得是有四禅八定的成分。嗯
嗯，老师在这块很多的，我觉得他都是好像有点说认为是。咱们修的也是四禅八定，所以说
那四禅八定，你想想，我们那个定力也深，它那个往哪走啊？
对对对，你走到四禅天去了。
昨天啥时候还说到这个事儿？有的师兄弟就想，我的力量小，我用，就是靠打坐，我就能离见性很近了吗？那可是那个定力很深的人。比如说那个唐僧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个是吧？
嗯，
那定力深不深？是你是不是想做那样的人？那个定死定啊！
对。
还有你，要到什么？要到也就是最高的定，四禅八定不是最高的功夫，就是四禅，就是那个非想非非想天嘛。
对。
纯精神啊！你是要那个吗？你也不是。如果你是的话，那你就卯劲儿的修嘛，入定入禅定，凡是我们借定借助于定力要修慧，要打开我们的智慧，要开我们的智慧，
对，就是说我们打坐过程当中，它就会有这个四禅八定的这个定，但是我们不是，对对，但我们不是以此为目的，不是修四禅八定的，
对。
对，刚才老师讲的，微博
昨天我们也在说这个学六祖坛经的时候也在说，真正的定不出不入，那是啥呀？那不是我们的真心吗？离开两边，没有动和静，都不在动静上说话， 它无形无相，你搁到洞里还是搁到镜里都不对啊，对不对？
嗯，是的。
我们本性它本自本无增减，本无生灭。你说你那个定是不是有生有灭？有的师兄，比如说我打完千座了，我这个暂且放下这个这个修心中心啊，有一段时间不修，过一段修照样疼，照样手疼，这儿的这不舒服那不难受啊，生灭法嘛。那我们说了，真正的定是没有出，不出不入嘛，对吧？这才是正定。你到这儿，你怎么到这儿了？借助那个四禅八定的功夫，突然醒悟了。这个怎么能醒悟了？你不是有我们那个祖师开示啊，有那个佛经啊，大这就是那些就像圆寂老人呐、二祖啊这样的大善知识为你点一下、点明一下，对吧？而这祖师和这个诸佛菩萨，是不是？
对。
要不是那个二祖的书上说的什么呀，我都有点记不住。我是乙亥甲寅，我说你只有因不行啊，还要有缘嘛。你有发心不行，你还要遇到因缘，就是你要遇到合适的人，这个缘那才行啊。而且还甚至说了，你就是上上根人也要两年之久。就是你不能离开只就是说那个就像我们祖师开示一样，我们不会离开，就是乙亥甲寅禄啊等等啊这些怎么用功啊，用功过程中怎么办呢、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它不都有吗？以致你认为你好像有道验了，有那个有相应了，你问谁去啊？你接着问祖师呗，就看祖师开示呗。
对。其实在这一方面，老师也在不断开示，其实有些时候他也是知道的，但是他内心当中还是追求那个四禅八定的那个境界吧。
他不是昨天说了，打了一二十年坐，打气都打几十个气了，都还是说那个力量不大。你咋不说你着相啊，对不
对？
对
对，这是关键。还是自己的问题。
你知道根本，现在那个事儿都过去了，说什么着相啊？你就该放下。把你眼前的这个念头放下。你认为的那个肯定是有问题了。
对。说到这儿之前，我一直是也有师兄的，师兄他是有问题的，但他的问题吧，我是觉得，他问老师了，问老师之后吧，他还就是说他的内心当中是有答案的，问老师之后吧，老师跟他的答案不同，他就还是接着就问，对，他就不断就问其他的老师或者是跟他其他的师兄在交流。而且呢，他这有一块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不太清晰的吧，就是在哪儿呢？还有一点，您比如说其他老师跟他说了，其实跟两位老师说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但他也会误解。他比如说他要说跟我聊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老师说的，你看老师是这么说的，其实其他老师其实也不是像他想的那么说的，他是自己理解的。还挺巧，之后我跟其他老师聊的时候，就聊到这位师兄了，因为完这个老师就把这个原话就说，我一看那是他的理解错误，而且他理解上再跟其他人再一说，可能就更那什么了，自己就更晕了。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可能有也是个别师兄吧，还是就是也不能，刚才老师讲了，就修行过程当中也不能离时过早。如果说你有问题，如果说你在得到答案的时候觉得自己跟自己的答案不符的话，你就看祖师开示，你就对一下。之后呢，你有在祖师开示，看祖师开示的过程当中，您跟自己这个不符的地方，再具体的跟老师再问一问，我觉得这样的还是比较好的，就避免说你来回问了，整得自己都晕了。 不知道怎该怎么弄呢？
那他的病根还是没有去掉呗。
那最主要，老师您说到就是他着相嘛，就认为自己是对的，其实他觉得
哪有对错呀？不可能有这个事啊！说他自己有疑惑了，他找一个什么理儿，正好他认为安上了，但有时候他想不通，他就来问了。
是的。老师，就是我碰到啊，之前碰到一个师兄，他也是这个情况，但结果是什么呢？他就有他问其他的，就不是咱们新中心的老师了，就问其他的老师，哎，他说他的境界怎么样？哎，这老师就说，哎，你这境界，哎呀，非常非常好，你这就觉得你这个打坐的功夫也好，正量也好，已经不一般了。哎，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嘛，就是契合他了嘛，他就跟着这老师了。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就会走偏，有的时候可能坐他就都断了，心中心坐他都断了，因为因为自己成就了嘛，他就没有必要再修了，他已经到了无德无修无证这个了，说这点也是挺那啥的。
哎呀，无修无德无证，我都说是要我看，就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的本体他本来不需要修正，不是得到，而是他本来就有嘛，无修无德无证，也不是你证来的呀，是你打坐用功，放下妄想执着，那狂心卸下，认识了我们本有的这个真心是这样，无修无德无证。再一个，习气静静已经成究竟佛了，比如说像释迦牟尼，你在谁那儿说这个话呀？无修无德无证，你咋干的？你这人，
对，是有点太轻狂了。聊到这一点的话，老师刚才一说这两点的话，就清晰了。如果说啊有缘的话，这样的师兄就听到的话，我觉得也会解决他的问题。
那你哪是指的你啊？你的妄想执着，你的那个东西还完全没动了，你只是悟到个理儿，听到了这句话，你觉得哦是这样的，我明白了。你明白了，你不是个理儿吗？你完全没有正道啊。
对，没有实证。
哎，对，没有实证啊。那你看人家六祖都说，那轮刀丧阵也得见之，你看看，也不是你说的那个呀，对不对？还有二祖神光的刀都架在脖子上，还犹如斩春风。那所以说不是。随便一个人，就是你自己未证未证啊，你没有证到，你以为证到了，那不就招了吗？这上师说的很明白，我们这是通教的因地，那个成佛的是因地，四方那些还都没有那啥了，还都那个用，他都没有起来，那个相用还都完全没有显现呢，没有，就是含着相嘛，还是习气嘛，
对对，
这可不一样了。
是的，我之前记得圆圆老人在视频中开示还说，明心见性，那你到八地还早着呢，有功夫要做呢。
对啊，你刚开始，你就是说我认识根本不疑，这刚开始，这个二祖都说了，你未悟之前如上考比，悟了以后保任这块也是如上考比，你的功夫差远了嘛。四次着相啊，一遇事儿都二见就出来了，就着相着上去了。
对
啊，他认为他成功就成功吧。哪一会儿那个弄得跌跌撞撞，哎，没有出路了，他又回来了，就是。
对，是的，
老师，我现在刚打坐，打到第六座，我现在还没有问题。
哦，好。
我就是先听听，先感受感受。
那个，师兄，您的那个手好了没？就是
就一直疼，但是打坐也能
打坐也行，是不是？他就是那个、
啊、
那两天问，就是有腱、啊，对腱，你看老是记得你，
对腱鞘炎。
我那胳膊，我那个手腕那出来一个可大一个疙瘩，大拇手指盖比那大。他出来了，我给他按进去，他再也没出来过。我两个胳膊都有啊，嗯，他们说是腱鞘炎，我也没管他，他就没了嘛，啊、嗯，就算了，他不通肯定疼啊。
好的，好的。
也没有想起来做手术啊什么，没有没有，嗯，这个身体。它无形的变化，你还不知道了，它反正就没了嘛，就算了。
对。
哦，那我就不管它了，我只管打坐。
那你要受不了，你就去管呗。
那回头看看看情况吧，我要遇到特别好的医生啊，去做个小针刀也行。
我认为老百姓说的有个金疙瘩，那个血什么淤到那儿了，成了个硬疙瘩了。硬的，现在再没有了。你不说都没，早就忘了。
是吗？他都没有那个你说的那个疙瘩出来，他没有，他只是觉得就是手有点硬，
手硬、手胀、手疼，
那都会啊。
对，
你以为谁不会吗？都会啊。
你修着修着手，
对呀、啊，要不是说那个主师还有一条开刺呢。痛乃嚣张，脏嚣者会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不会，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就说很普遍吧，这种事儿。有的胳膊都肿，肿到肩膀，然后这个整个臂都是肿的，胀的，疼的嘛，他不通嘛。打着打着也就算了，他也就天天忍着，然后忍着，就是坚持吧，就是这样子。
好的，好的。
啊，他说的还没有那么严重，那不都有吗？只不过有人没把他当个事儿。嗯，
建议师兄呢，上座了就不要关注这一块嘛，就打坐就行。
我上座的时候，其实手倒没事儿，我就是有那个腿老盘不住，然后盘着盘着我都快不行了，我再起来，我再跟那个腿动一动，我再上再。
你那个腿，不。你如果是单盘的话，你屁股得要垫多高，你垫到合适的位置，知道不知道？要是双盘的话，就不什么都不用垫。要是
我双
盘
不了，我就散盘着了。
散盘要做的更高，六七寸吧，要做这么高。
六七寸呢？
嗯。
哦，那我没有，我就做了个那种。
你看看主师开示里边都有啊。
哦。
难怪你要屁股要坐稳吗？腿不受力嘛，你那样子那腿不是翘起来吗？那不很难吗？
嗯、对。
啊，要做20公分吗？你散盘嘛，你去看看，你这一说你就知道，垫高点。
好的，我现在是每天3点多起来打坐。
嗯，好啊，什么都不耽误这个时间。
嗯，对，就打完坐起来该干嘛干嘛。
刚才老师也跟您说了嘛，手疼的话不是正常现象，有的时候有的老师可能就是打完坐那手肿的都拿不了筷子了，其实这都正常。关键一点，师兄您别联系到说您因为有个手有病啊，联系到这儿就行，他都是这样。再一点，您也不到要到现场这个现场这个那什么共修的地方嘛，也跟那个师兄啊跟老师对对手印，对对咒语，是这个把这个打再打一段时间都要对一下。对，
但是他那个地方我说不清。
行行，我这两天就去道场去那个
啥。哎，对，就让他们现场
给你学习，
都示范一下，教你一下嘛，手印咒语，坐姿，
对对对，多方便呢，直接您就现场的面对面的这一说。
他们好像还有共修呢。
嗯。有，每周三有共修。
哦，你看。
嗯。
那没有共修。
因为正好您那边方便嘛，这个姻缘也非常好。
嗯嗯，是的是的。
有时间了，周六周日啊，勤去点吧。
好的好的。
各方面对修行都是有帮助的。
嗯。
师兄您刚上座嘛，在 在持咒这方面你有要问老师的吗？坐上
我坐上我持咒的时候、
嗯、
我就是我基本上就是自己心里面念念，然后我觉得就是眼睛一闭我就开始有时候有点混沌，我就赶紧睁开眼睛在看着书，我一感觉有点模糊的时候我就在赶紧
不看书
就一直自己在念。
对啊，
我就念着有的时候会跑神儿，感觉有点想
跑神儿，发现跑神儿拉回来。
哦，
也不能去看书啊，也看表啊，看书都不要。嗯，
哦，我前面就放了个架子，上面架了经书，然后我就
哎呀，不用啊，把你那个撤了吧。你看看上师说的是什么呀？六个要点你可能看过吗？可以贴过来让你看一下。
好，
源于老人说的呀，老人他会骗你吗？他自己还真是会想法哈、啊，那不那乱打妄想。我说，
嗯，有些时候新师兄确实会。
他自己出了主意，
对自己
但是有那个六个要点呢。
老师，您说是这个，我发的聊天记录。
老人，哦，对呀、啊，你看
对，
你看，一切放下，死心塌地。你那个一切，包括你那个放那个架子、书什么的，那个想法，各种想法，一切放下，死心塌地干啥？打坐吃咒，心念耳闻。你看说的多好呀！打坐吃咒，你坐上只管吃咒嘛。什么方法？心念耳闻，念起了就是你说的念起了。我觉得昏，哎呀，赶快停下，别这么想，嗯，继续吃咒。你也就是意思不压不随，你念起即绝嘛。你念头一起，你就要不压不随。嗯，
我想着是我害怕我那个思想跑了，所以我就眼睛。
你思想跑了都会跑，你刚刚开始修，你知道吧？他都会跑、
哦
嗯。
我还想着用眼睛看，嘴巴念，耳朵听，这样的话能控制跑神儿啊！我还以为就应该这样呢。
那你看祖师的呀，你别自己出主意。我们要会出主意，不是佛都不用出世了，对不对？肯定不成功的，你自己搞的那个。
好的。
你上师说这是心念耳闻，嗯。
嗯。心念耳，那我都读了有点那个出声了，就听很轻的声音，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不可以，而是说怕你累着，说是心念，嘴唇微动，实在心念的听不到的话，听不到那个咒语的话，你就嘴唇微动，让你听到，帮你听到，就这个意思啊。
哦，
你说这个我那个妄念来了，那个力量很大，我拉也拉不回，我可以出声念。一旦那个什么时候拉回来的时候，念念念，然后，又就是，不是出声念嘛，是有声音念的时候，你一直这样念可能会累的。然后就是念着念着拉回来了，又变成心念耳闻了。它是这样啊，实际上是用心念耳闻，就是说不累的这种方法来念，
那好吧，那我就把书给收起来了。
对，收起来，赶快收起来。嗯，你这个是对的，按时上桌不急不缓，你看下桌观照，绵绵密密，心量广大，容纳一切。心量广大这个地方，它就是说你可以看看那个心中心里面有十大行愿。
行，
师兄您看看还有其他问题你想跟老师问一问聊一聊的。
我现在暂时没有其他问题。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个功夫吧，我就练着再定点就好了。
师兄不是说自己想的，就是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吗？
嗯，
有些时候把你的自己的想法跟老师聊一聊，就老师就会，如果说我们知见方面的或者我们的认知想法，它是有偏颇的，所以说跟老师聊一聊，哎。比如说我坐上我这个是怎么持咒的，或者我坐下我是怎么观照的，再给我遇到什么事情，或者在主持开示当中，哎，我理解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有的时候还是 需要跟老师确定一下，是这样，就不要以为嘛，就是我认为这是对的，我应该这么做。有的时候是，其实是，有些是有误解的吧。所以说，师兄经常上麦，开麦跟老师聊一聊，把自己的想法呀、认知啊，还有这修行上的一些问题啊，出现了及时就问老师，这样。因为刚开始嘛，您刚开始打坐是需要的，可以说是各个方面嘛，或者是您对心中心法有一个初步的，都有个初步的了解啊。为什么打心中心坐呀？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些发心呢，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认为，我是怎样打心中心的？心中心能给我带来什么？我要受益啊，怎样的？可能这方面也要需要跟老师对一对的这个看法呀、之见，是这样。
我是觉得有心中心这样一个方法是太好了，然后就等于说心修行中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我原来那个就是我是07年，然后我就成居士了，但是实际上我一直没什么长进，但是我也是很困惑，不知道从哪些方面走。但是这个心中心我一接触之后，我就觉得我特别的我觉得就是我想要的，然后我觉得它是方向很明确，指引也非常明确，就是听话照做就行。但是我现在因为就是在第一印上嘛，第一印上，然后我头开始打那个三天的时候，我那个手印还是不对的。就是我是无名指盘着中指，然后拿食指去压着那个无名指，这样的话抠着它让它不动，然后大指和小指相触。后来我就看咱们那个师兄给我发那个手印，我才发现是两个食指是不需要去抠那个无名指，食指是相触的。后来我今天就开始用相触这个方法。其实今天早上打坐才是那个手印才刚开始正确。
那你不是现在刚打了几坐是吧？
啊，
你就从正确，这还是第一印吧，对吧？
对。
那你就延续呗，今天算第一坐，往后延续八天。
哦，那你说我前两天那个印不对就不算是吧？今天算
那你接错了，接了不对，你接的呢？
那行，那我今天算第一印吧。
你太幸运了，你不就第一印就发现错了吗？
啊，
我们有一个，
因为我们这边的老师这样教，这边的师兄是这样教我的，是让我把手指头抠着那个食指抠出
来。那你得看祖师怎么说的
啊，
你得看那个佛经上怎么说的。肯定不会让你用力，用劲儿都肯定都不。
我就一直死死的抠着，然后抠了几天之后，那个就抠出来可深一个大坑。
哎呦，天哪！
这
谁呀？我的天！不，你去看元音老人接的，你去看《佛心经》中对每个手印怎么说的，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纠错的视频，你就会。发现你万一自己想了一下，动了一个念头，就说不定怎么接了，谁知道啊？你应该按照《佛心经》上说的去接。
好的。
师兄，您提到嘛，就遇到心中心呢，就给你个指引，或者是这个认为心中心非常好。你在这一块面，就是再跟老师聊一聊，就是到底是指引你什么了？你修心中心，你要达到什么这个目的？我为什么要？跟师兄就做一个这样的提醒了。如果说师兄您都清楚了这一方面的话，我们之后就不会断坐，知道吗？它关键是这一点。有的时候你对心中心法一个不太了解，或者是一个目的一个方向，或者你打千坐你到底是为了什么都不太清晰的话，这样之后呢，以后可能会到时候我们三五百坐翻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它就会容易断坐，因为你不明确嘛，是这样。所以说在这儿您跟老师再对一下，你这个心中心法这一块到底是。
就是我也看咱们那个书了，然后就是说修佛法就是为了明心见性。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就是明心见性这四个字儿 也就是我所追求的，就是不要当一个糊涂人嘛，要明明白白的把自己的真心给显现出来。但是原来实际上是阿弥陀佛我也念过，然后就是我在郑州，我那个给我那个就是我的师父是禅宗的师父，他也教导我很多，但是我觉得我然后禅宗这块我也没有很大的长进，但是心中心法我觉得他是就是就像那个经书上讲的，他实际上对上中下三根气的人他都适应。然后我觉得就是我想着在这个百座之后千座，我希望就是再加上听老师的这个每天听老师的这个音频，就是这个同心会议纠偏，然后我希望能够在三年之内能够明心见性，然后再接着就是往下走，就走向就是我们希望的那个方向。
他看样子没啥问题，他坐上他知道怎么干，每天他也会坚持，也有发心，也有这个目的，好吧，有问题就是不管齐老师那边还是哪儿哈，你都可以来沟通，
好的好的好。我现在我就是就是其实这个明心见性这本书我也现在正在读，但是读的那个啥，我回头我把我的就一些困惑的不太理解的我再给整理整理，以后我再问。现在我还是在很艰难的理解中，有的地方。
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正在学略论明心见性，就是郑州的
啊，
你不知道是吧？
我不知道。
而且我们原来在在那个大家的那个什么应求下呀，学过一遍略论明心见性，有个什么频呢？音频呢是啥？我不知道，电子文件
哦，
发给他，让他一块儿来参照着学。
行。
就学过，跟大家都讲过一遍。还算是大家反应讲的还是比较就是细吧。就是
对对对，我就是有时候看的时候还觉得有时候还不太理解啊，有点费劲，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读着读着就断了。断了有的时候再读，反正就感觉需要理解。
那不太容易。那是源于老人他的心，这他的自信流出啊。我们看到那你要全通达了，你就是上师那个样子了。那么现在不容易，就是你可以把那个音频相对应的那个音频发给你。
好的好的，
或者告诉他上哪儿去找，我也不知道。再一
个下载新听，新听上就有。
对，新听音频讲堂都有。
下载什么呀？
你看他都不知道吗？
新听和印心讲堂，
就是、
你回头，回头，对，回头加我们义工师兄，您需要这些资料，我们义工师兄都会发给您。你加我，加我都可以。再一个，周二上午我学习的。
另外，你们郑州就有一课学习略论，
周日晚上，
好像是周日
晚上，
周日，
一点一点的学，
行。
好吧，你的略论也继续看，一辈子看几十遍上百遍，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不懂都是很正常的。另外就是转变一下思路，就刚才有一点，就是他已经谈到这了，就是说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是学佛学心中心法，不能说我想怎么样，而是说看祖师怎么样说的，佛怎么说的，我们来看。如果哪一点不就是不能领会，那你可以上来我们交流嘛，这么多人总有交流，总会有一个就是有正确认识的，这个几率还是比较大。
我就是早上我闭着眼睛打坐的时候，我念咒的时候，就念着念着，我就突然就跟做梦一样，不知道自己念到哪儿了，好像就跟陷入泥沼了一样的，然后赶快睁眼，然后再那个定下神儿，再拉回来重新念咒。所以我就是老想看书。
不要看书，不看书。
嗯，好。
就是你意识到你又想实际上开小差了，就是正念着咒了又干别的去了，就是心里就是有别的念头，可能很微弱微细，你看不到。
嗯
嗯，你发现你没有念，你正在发现，你已经发现你那个念咒啊，它已经不绵密，就是走神了，你就要注意，这个地方就是提高警惕，就是那个。啊，再用心听，听清楚。
嗯，好的。
好吧。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昨天就是问的那个问题，老师一下子就说的那个点儿就说的特别到位。然后我昨天我是先打的那个六字手印嘛，我就那个从前是半个小时，已经正好一个月了。嗯，一个月，然后昨天加到48分钟、50分钟，嗯，我就觉得这个心情一放松，就是心态放松以后，就是不去老关注那个表，为啥还没响呢？那个闹钟还没响，然后不去关注自己，就是手痒不痒，脸痒不痒，不去这样分神，就是挺轻松，跟说话一样那种，就是念咒，然后嗯。就是口念耳闻那种，嗯，那种以后就是很轻松，这个48分钟就下过去了，就是没我想象的那么痛苦，我就开始把那个，特别是心这个，我就是从前打过，就是可能有一个多月吧，我就把它想的太艰难了，那种，嗯，然后我想现在，我想那个。就是怎么做到那个，还有坐下关照，还有就是说我现在看什么书比较好，我想问一下这个。
他是山东的山西的，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你也知道，就是你这样子，我们现在所有的开始都，所有的师兄基本上都是修心中心的，你知道吧。修六字明的也可以看这个主事开始，嗯，但是它针对性，它应该是对心中心的学人是微有见性，微有这个微有心中心，愚不能及，它是对这类的人的开示的，比较有针对性。我说的意思，你这个既然那你六字明这样子。昨天就是你自己自设了好多那个坎儿啊，你自己搞得你自己很累，很艰难，很怎么样？实际上，修心中心的学人，他根本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嗯，他是一门心思就是择一法，要克去取证，要明心见性，要了生死。说的白一点的话。就是要断烦恼，要把烦恼这个根断掉，斩断，嗯，所以他知道心中心这个力量很大，他就来修了嘛，嗯，在修的过程中那就不管了，说两个小时，那主事说两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没有折扣，这个地方没有，我怎么样，没有这个我想怎么样，你是按照主事开示来，嗯。这个佛心经里边也有这个意思，日持千遍呀，每一天就千遍呀，对吧？大概就是俩小时嘛。修心中心的学人，他没有你那么多想法，你懂不懂？只有这一个想法，我要修心中心，我要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要豁开正眼，嗯，就是这样。所以你其他的都别跟我说，就这样子就上座了。那你说咋就都能坚持俩小时，大家都是这样坚持的呀，不到俩小时不下来，就这样子。但是有一样，就是那个腿没有要求，对腿没有要求，对手印咒语有要求，手印不散，咒语不断， 这个是有要求的，坐上子管心里耳轮啊，就这样子坚持。腿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方便，怎么样子坐得稳怎么来。这个另外我想的那些实际上那些障碍就是在于你没有下决心的事。
嗯，
就这样子。
我就打算就是最起码先把这个六字手印，我像那个做完三个月以后再打算。
六个手印。
我这不是我说的莲花手印，莲花手印就六字大明咒这个莲花手印，三个月以后，就打完三个月以后再打心中心，我想这样做。
那你想的那我们也不阻拦呀，你想就是你想的。
不是，那就直接，那意思就是最好是直接上来就打这个心中心是吧？就这个意思吗？
那所有的心这都说过呀，灌顶的时候就说。心中心的学人没有前行啊，没有前边，要铺一条路，那个路很平坦，很舒服，哪有这回事啊，对吧？心中心的学人他都已经迫不及待要明心见性啊，要了生死。嗯，你其他那些什么你认为困难的，在他那儿我就是要坚持嘛，啊，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说你要坚持三个月好啊，坚持三个月好啊，好。嗯，
然后现在就是现在先看那个，先看哪个，我想看那个，就是怎么关照那个，我就是不知道我
那个
定
力不足的时候，你可能提不起来关照。定力要足的时候，你要能发现妄念，才能说起关照来。你关照有一本书叫《如何关照》，嗯。平常如果学佛，整个你这三藏十二部太大了，这部头我理不清，我也不知道从哪儿看起。你可以看《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嗯，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嗯，不是，不一样，
还不是吗？
刚才说的是跟那个事情，那个人家他开始修心中心嘛，他那个，估计他以前也看过别的书嘛，他现在想看啥？他略论他正在学，反正是自己看样子也学不太明白，嗯，不容易懂啊。你还不如跟着群里学呢，嗯。
嗯，我就想问，现在哦，现在我先看也是哦，先看这个略论明心见性，也是元音老人的这本书是吧？
对呀，你现在可能不太清楚，你可以看。
行，那我想想还有别的什么事儿。
师兄，我再给你复述一下刚才老师所说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心中心，你想心中心，你要学心中心的话，老师所讲的心中心是了生死的法，就是断烦恼的，用三年的时间科学取证的一个法。如果说您是为这个，你就可以上心中心，马上上升心中心的，就你六字明不是心中心的一个前行和加行吗？再一个，如果说刚才师兄说的你如何关照，刚才老师也讲了嘛，你打这个六字明的话，跟心中心它不同的地方，心中心是每做两小时不得少于两小时，它是靠佛菩萨这个手印和这咒语的加持力的，你坐下就能看到你那个妄想，它就能谈到关照。如果你发现不了妄想的话，你谈不上关照啊，那你要关照首先去妄显真嘛，你首先你得去，你能发现呢是妄想嘛，所以说就是这两点跟您师兄强调一下，您看看您说打六字明白了什么，打心中心是为了什么，所以说就在这两点师兄再看一看想一想吧。就是刚才说你说要看什么书嘛，刚才老师也跟你讲了，其实刚才老师也说嘛，就是都针对性非常强的，如果说您不打心中心做的话，你看略论明心见性或者是看如何关照，只是说看嘛，你要是记住的话可能不是那么力量很强吧，或者是记住度吧，或者没有那么大，就暂时就是这样的事情。
明白了，
对，老师跟你讲的就是这些。
对，他刚才说了一句，我就听到他说他之前修了一段信中心，然后就又不修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啊。
你看。
这什么原因？
对，
就
老师说
的是。
嗯，就是做到最后，就我觉得就是心力已经不够了，就是就是说做，如果说做这两个小时，我就感觉我就学都不想学了，就这种，就感觉心力一下掏空了，而且就是心脏实在受不了，就是提心提的太厉害了，在做上那个时候就实在受不了了。
昨天那个师兄吗？哦，
对，我昨天有说过这个。
对对对，是你。嗯，好吧。
嗯
嗯。还是他，我知道他了。
嗯，
那我想就是说，如果按您说的那个，我重新就是打这个六个手印心中心的话，就是心态再改变一些，我觉得我就下定决心就光做这个。
对呀、啊，心中心跟六字铭肯定不一样，你还有顾虑吧？我听你说话犹犹豫豫的，应该还有顾虑。
对，有点顾虑，主要是从前那个还有那个从前就是念佛号嘛，我就觉得这个念佛号不能，这个不能都放下吧，不用念了。
嗯，是念呀，是不念呀？
念，他不放下，他不要放下。
嗯，那你可以专门念佛不好吗？专门一门深入的去念佛。
我做不到那么专心，我就想
你如果要是专心的话，你可能都不用从这儿起步了。谁不都是做不到专心吗？这个倒是大家都差不多，都是心乱如麻，嗯，内心不安，都是这样子的。
就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平时也身体不大好，然后胆子挺小，遇见小事，遇见小事也的心里就是动荡一阵子，遇见大事就是大动荡，就这种心坎这么小，这个怎么改变了？
不是你看过那个什么吗？就是刚才说的佛心经里边有十大行愿，十种翅，你看过没有？
就是我觉得在法本上有那个，
对、啊，
有那个十个，那个十个要求，就是那个吧。
对对对对，十大行愿，十种翅嘛，天天读，然后落实，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祖师说的，你不具十种翅，你就没有资格来修行东西。发大心呢、啊？发大愿呀，你是大烦恼过不去，小烦恼也过不去，这不心里边都是这样吗？人都是这样，不明真相啊，就是苦于无知，还以为真的是你心里担心的那个样是过，实际上啥也不啥，都是虚幻的。你不知道，所以你一直在那儿惊，那个心呐、啊，搁那儿，哎呀，左担心右担心，左思虑右思虑，结果搞得心里越来越弱。就是说，妄想执着，就是大家都是这样，不是说你一个人，大家都是妄想执着，就是那个五阴炽盛啊，都是这样。那修。你修六字铭可以啊，三个月就三个月嘛。
好，
这不就是刚才说定的事儿？但是你说念佛，我觉得你念佛就去念佛吧，要修什么心中心呀、啊？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要掂量掂量？实际上，它都是一个适合你的一个法门，不管是念佛也好，修心中心也好，你哪个适合你，你就去修哪个。然后一门深入，这样子才成功的几率比较大。你那个念佛是不是有这个相当的师父引领着你啊？或者是你们是，我不知道，是比如说是根据哪一代净土中的哪一大祖师，还是 它是传承下来的方法是怎么回事啊？
有那个传承。
哦，你那是哪一支啊？我都不知道。别说十二代祖师、
嗯、
你是哪一代祖师往下传的那个法，不知道。
就是这个好像现在不太方便说这个事儿。
哦，净土宗不讲究这个呀，都公开的呀，教下。你说的是密宗吧，藏密吧。
嗯。
哦。那好吧。
嗯。
藏密可能他有时候他们自认为，但是哪个师傅啊可以，那无所谓啊。不是说把那个密法传给我，而是说那个师傅的名字也不方便说，是这个意思吗？
对，现在是这个环境不太适合。
哦，明白。哦，好的。
嗯。我就过这说了这些事情，我就心里就是明白了
好一点。嗯
嗯，
稍微敞亮一点。
嗯，
但是你这种可能不是像你想的那样的。其实比如说我们藏密活佛我也有啊，这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他那个方法也可以说。嗯，但是就是我们学的红教大圆满白教大手印啊都学过。嗯，也有师傅也有法器，但是我觉得我是不契合，然后肯定不会去那么修，太繁琐了，受不了。嗯，只是看到大圆满那个车缺那一部分很相应，大手印安心法要这块比较相应，很相应，所以这个肯定这个经典它都是公开的。嗯，没有什么不可以。嗯，好吧，就这样子。净土宗更不是不可以说，净土宗是肯定是辗转相传的，他都可以。嗯，我会念佛，我也会教给你，然后跟我们老师一块学，嗯，跟着我们的祖师一块学，嗯，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法？嗯，好吧，就这样吧。
嗯，好的。
嗯，好好好。他是没有认准心中心法，他心里边还
好像目的还没太明确吧？究竟是
自己，我也不知道他什么缘过来的。他内心也是很纠结，很多烦恼嘛。去就是大的事儿、小的事儿都很容易纠结的那种啊。他也心里挺着急的。
是的，他语气能听得出来。
他有人给他说啥？我感觉倒是。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这是发愿了，就是那个符号完成多少遍，
嗯，
我那个意思，我得把这个念完，
嗯，
然后，嗯，这个不能早晚得弄完吧，得念完嘛，因为。
他是论遍数了，
对，就是必须多少遍，就是总数。
他是这样子，他说他的总数要凑够，这一边打妄想一边念。
老师可能他的意思说，
嗯，
可能他的意思说他修的是那个其他的法门吧，可能要求咒语啊，或者是加行什么的，要求达到多少遍嘛，他还没有完成。他打算完成这个再学是吧，师兄？
他也不是，他不是说等那个完了，你是说等念佛完了，六字明也正好完了，然后修行明心，是这个意思？
我开头那个六，因为这个念这个数，因为如果说心中心这两个小时，嗯，打完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空再念，再念佛，嗯，我就是这方面，我就。说想把这个念这个佛号，起码这个数量、质量和数量，最起码这个数量发愿，这个数量就完了。
你能不能这样？
六
字明也不修了，就专门念佛号去吧，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要弄这么多样呢？
我就先把这个佛号，因为我学的早，不叫学的早，就是接触的早嘛。然后这个念佛这个 这个佛号，我发愿这个佛号有数的，我这个数，这我就把这个数起码得完成了嘛，就是
把这个数完成了，他说的
对，这个数也得完成了，就是发愿这个愿望，这个愿的质量数量，最起码这个数量得完成了以后，就专门，我想就是
你念佛不是为了往生西方的，
我就是为了往生西方。往生西方，因为这个有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基数。
哎，这个没听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念佛还有
念多少遍
数吗？对呀、
他有的可能是一天，比如说两万遍多少遍？
对对对对对，
念吧。还有多长时间能念完？你这个任务什么时候？
最起码得一年左右吧。
那就专修净土中多好啊，他还不想，他不知道为啥这个地方他为什么有会不一门深入，就是
其实我自己我说现在我感觉明白，就是一开始到现在我那个信心，就是信心老是达不到那么就说那么信心。
你信什么？你信心指的什么？你说说。
就是对那个
念佛是吧，
那个对佛
念佛能不能往生，是不是对这个有疑？哎呦天，
对，就是我老是觉得自己做的就是念的修的不好，老是就是我像往生西方的话，也得说各方面这些都做的够，念佛念的够，然后有个把握嘛，就是这样想的。
他是这样子，哎呦，差不多有一点知道他的心态，他内心呢、他是对这个我们现在念佛，对他自己现在念佛这样子用功，能不能在临命中所决定能够往生西方，这个他信心达不到。
对，他对这个往生他觉得没把握。
对对对，
就觉得这我想修修，那我想修修，究竟哪个能到，他是这个意思。
哎，终于知道他的心态啊，这是，那不是光那个几句佛号多少遍儿，而是说要用心，要死心塌地，要念到这个程度，一心不乱，要这样子念，他怎么会不能往生呢？他往生的意思是你念到念佛三昧，哎，这个清净心在你这个清净心现起了。这个阿弥陀佛，然后即刻往生。说往生的意思是在你自心现起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教主，或者是其他菩萨，是并不是说你跑着去，而是说要相应，然后就是在你相应的这一刻，西方极乐世界那儿。有阿弥陀佛在那儿接你，是这样子。
心相应是这意思吧？
对呀、你心不相应，你这个犹犹豫豫的，那个不好。要心相应啊，心那个特别是念佛法门说信愿行三资粮具足，这才相应，才容易相应啊，对不对？那跟心中心不一样，你再疑，你可以修俩小时，疑也不怕。他这个法门他不一样嘛，他是这样子。宗三是知道你这个心里边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也不妨碍你念念吧，很好，真是很好。
谢谢
你再一个没问你念多长时间了。
这个你说你从前从一开始
多少年了，
从一开始接触的话也是挺早的，从15年嘛，
念了十年了，大家听听，十年了，这个心态咋会是这样啊？就是心里边还是很不安，不是不安呢，还是不安呢。
就是念的不好，学的不好，然后学什么学不明白，然后因为现在就感觉再这样下去浪费时间，所以说我就我所以说因为也嘛，我就想 就学直接就学这个新中心，不想再转圈了。
那好吧，那现在不过你还没有下定决心呀，嗯，别着急，就是说念了十年，心中依然疑惑自己不能能不能往生，就这个问题啊。你光求数量，那个你数量再多，你都混过去，那个心不相应，那个，嗯，这个不能带着疑忌之心啊，不能带着这个疑虑之心去念，嗯
嗯，
大概他的情况就这样了，知道了，嗯
嗯，
这有什么不能说呢？我都觉得可是你自信可能。我也认为是智识障碍，就再一个就是说他修了比如说十年了，他好像是说心里还现在还是这个样，心里边没有把握嘛，心里有点摇移犹疑，动在那动，不知道怎么办好，放弃吧觉得没有别的出路，不放弃吧觉得念十年了还是心不安嘛，对吧，哦，情况大概知道了，没有什么秘密。嗯，你去看略论吧，我觉得你看看略论，看到禅经密那块你会懂的，然后再来聊。嗯嗯嗯，
略论那个明心见性是吧？那个
对啊，讲到禅中密中净土中啊，不、
嗯、
根本不是你想的，你这样的一个心态可能不是。嗯，
对，师兄您可以看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圆圆老人讲那个净土宗这一块，你仔细看一看，
嗯，
我觉得会对你有帮助的。
喂，吴老师，那个我有问题，就是昨天看乙亥讲演录里面提到有九种妄想，从那个初妄中的初妄，还有一直到微希望的微希望，我想问一下，这个微希望的微希望是指多微细的妄想？像比如说我
估计你现在连做梦都梦不到，想都想不到，多危险，八个以后也不一定能够都发现，微希望啊，极微希望，要入金刚预定才能得见，不理他才能消掉啊。
魏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比如说我前一句说了一句话，然后这个念这个句话在心中荡漾，这也是一个妄想吗？
那有用吗？你在那荡漾，在那心里咕噜咕噜一直转，那有用吗？
没用。
要没用呢，那就别想。我觉得叫你不要想，你也做不到。嗯，就是有用你就参究清楚，参究明白，有用就干，没用。就断，嗯，
所以这也无所谓妄想不妄想是吧？就这种，
那说个那个也不管用啊，不挡事吗？你没用的妄念，就是要断嘛，不是刚才说了？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能不能去断？那个知识分子，就是说，嗯，特别喜欢叫理儿的这些。他认为这个很重要，他一般他都不走这条路，他是思虑又思虑再思虑，实际上有时候他就是一个障碍，就是你那个理儿啊跟你这个实际的修行啊对不上号，嗯，就反复在脑子里思虑，有时候就是哪一块他想不通了，甚至会断住。也停不下来，停不下来。我也不知道你有用没用啊，我不知道，我没法判断你。嗯、
啊，那魏老师，所以那个我就是比如说我当前行走坐卧，其实都在妄想中，可以这么认为是吗？
你说了，你这一刹那狂心顿心认识本性，这一刹那就是佛，不打妄想了。不是大家都在妄想中吗？而且觉得这个妄想才真实呢啊！
是的，就因为这才需要修行嘛。其实师兄刚才老师说的非常非常到位，非常 管用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用的你就参究嘛，就是没用的就断。其实它就是这样嘛，因为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它就会那样时不时的就是总结呀啊联想啊这些。其实老师的意思就告诉你要吸下这个你这个这么做的这个习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用功可能要是在这上用功，你没用的就断了。
他说了十种结。
嗯。啊，赵师兄。
魏老师，那如果修行比较到位，是不是就前面刚做的事后面
休息比较到位，现在停，别跟着乱想，别比如。
好的，魏老师，好。
嗯，懵了吧？
没有，他我觉得刚才之前还行，现在他已经那什么了，有点那什么。老师说的话管用了，可以这么说。
他修了可能还没一个礼拜，
刚修。
他刚修。
因为前面这师兄嘛，前面已经问了之后，老师也跟他说，就是你有用的你就参经，没用的就断了。那下边他这个师兄不就问了吗？所以说问完之后，老师又告诉你现在就停，别再乱起这个。哎，他就是吧？所以说。
他有可能吓住了，不敢问了，也有可能。
不会。
哦，好。
他是纠缠不休的人，这就
对，确实。没准可能过两天还得会来这个大概这个意思的问题吧，还会问。我们都这样嘛，就有问题就问。
对，有问题就直接问，有问题直接问。
是的。
直接说，不要绕弯，直接说。
这样最快了。毕竟有的时候你自己想的琢磨那些那都是如意嘛，那所以说你有问题有一些想法就跟老师聊一聊，对修行有很大的帮助的，自己的修行很大帮助。所以说还是我们修行在修行的路上嘛，就是需要善知识的陪伴的。那有善知识对吧，我们有的善知识那就有问题就问嘛，那多好。有很好的一个机会。
老师，我刚才打那个第三页那个时候，然后无名指往那个食指上搭，只能搭到第一关节，然后就把第一关节使劲往里掰，这样他解手印的时候，中指老是在老是中指在前，食指在后。做不到食指在前中指在后，把那个无名指就滑下来了。
我跟您说，你在做手印的时候接印的时候一定要放松，别说接不到，我这一次肯定能接到，怎么接不到？
好吧，
放松放松。那说明他们的四那个手印我不知道，没在现场也看不到。
你们教手印的时候不是手把手的教吗？我都很奇怪，就是当场没有教你把六个手印都教会你是吧？
肯定会教啊。
会教，我回头我过去学，我那天我就走了，后来就没再去。
你看看。
哦。
他们自己的事嘛，咋不会教吗？会教。
对，都会教。
那反正就是有视频嘛，有视频那个就是你有问题的话你到现场再去问一问，如果问问就应该问明白了哈，就
好的好的，回头我专门过去学一学。
哎对对，都对一对。就是还有一个老师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说结印的时候一定要放松，就不要老想着自己结不到，就肯定能结成功的，就只是可能就是说哪个用力的范围方向上你可能没把握好。不是说结不上，都能结上。
好的好的。
济南的赵师兄在聊天区里说，藏传大德讲的念够数量就能往生西方生极乐世界。念够
哪个大德还不知道大德。
对，就是可能
阿弥陀经上了，你去看，不是这样说的。阿弥陀经去看，念佛往生西方的， 说的不是这样子，或者是你误解。
对，所以就是那个王丹师兄，先去看《略论明心见性》那个讲净土宗那一块，先把那块看明白了，然后再自己衡量一下。
念十年了，还念了这个样子。
有的时候他说的数量可能一般人都达不到。尹师兄开麦了，请讲。
这个念佛，这个我过去也念过，我可以把我的这个教训说一说。你没有心修这个心中心这个法门里头啊，比方说弟子大明咒啊，心中心法啊，或者是这个他这有还有个弥陀法，没有修这个系统里面的这个，他都有无相的加持。你前面修这个念佛啊，总是有相。你哪怕是，哎，对，你哪怕说是，哎呀，一心不乱，一心这个叫是这个至心一处，你这个至心，他这个至心一处呢，我原来念过，也念了好多年了，他至心一处老是就是他老是放到一个地方，他是成为一个着相，你着不好了，你可能还要容易入魔呢。嗯，但是我后来这个，我就修了，一开始这个修心中心前，就修了两三个月这个律子大明咒。我再念佛的时候，我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就好像就不是着相了，就好像就一下子就是心清净了，就是不是着到身体哪个地方，或是这个什么地方了，那就不一样了。我反正有这个教训吧。前期这个有这个教训，你就是念的再多，有时候再绵密，我那会儿念的，我就夜里都念，这个夜里醒了我都能念，但是念呢，我那会儿是这个说的，他叫那会儿也是金刚持嘛，不懂什么金刚持，但知道这个词儿了啊，在这个了解元老人这个说这个金刚持以前，我也听说过金刚持，但是金刚持我老是注意这个嘴唇，你知道我不懂，我那会儿不懂。老注意这个嘴唇，我夜里能念，夜里这个睡醒了，这个睡着我也能念，这就至心一处，它就容易不好。你注意到嘴唇上了，再后来我就查这个到底是这个叫金刚持啥？元老人说的金刚持，而且关键是你一修它这个，哪怕是这个六字大明咒啊，或者是这个弥陀大法啊，或者是心中心啊，它就是无相密，它不至心某一个地方是。我记得齐老师也说过啊，你不要想哪个地方，你就只管吃，它就是无相加持啊，你就不会琢磨，不会出偏。嗯，我觉得是，反正这是我过去有的教训吧，我给他分享一下，其他没有什么。
念十年了，还在数量上追求，这个心态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没人告诉他们吗？
嗯，应该是。嗯，
他也很愿意用功啊，我看着他。
对，
嗯，
那没有名师指点不行，可能。
那你敢说？他都一点信息都不敢透露，他是不是那个心态？
哪个法门都有殊胜之处吧。如果说你想选择一个法门，一门深入的话，你得充分的去了解这个法门。师资
二祖，我们二祖也念了十年，对吧？
对，
你看看二祖说的话，一修心中心不一样了，他是一修心中心，他都气儿都喘不上来，他那个心脏什么什么，他是这种，就是内心里边有好多那种疑虑，他解释不了。
对对，
感觉到他自己内心自心。老打架就是那种，他那个东西弄出去，他心里边不就清凉一点吗？就轻松啊。
对，就是
他不说咱也不知道。
对，听着就是好像很纠结，很多事儿似的，就是
不知道他可能会是误解，我觉得要不是念十年了，音量没打开，可能是的。
就是跟着听课，经常跟着听课去上来聊，然后就是再就么就是 可能哪天一触动就一激动就开始打开心中心就好了。
哪个法门也看主师吗？
我就刚才忘了说，就是我那个失眠啊，抑郁症挺严重的，挺厉害的，一直吃药的，所以说我就一想事儿的，或者说听着就是可能就能纠结说话干啥的。
所以心量小，是吧？
嗯，
对，心量打不开，对，就这么回事。
其实起因，它的最初的起因就是多虑嘛。所以说如果说你不改正的话，或者你就是一直这么下去的话，它就会变成从焦虑就变成那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情况的，是这样。
别吓，叫他修六个名嘛，他念佛嘛，继续嘛。